讲到的是什么？专心倚靠神。好，倚靠神。好，那我们大家都很知道说我们人的办法哈，没有常常不管用哈，常常是越搞越帮越忙，自己这样的哈。但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人的方法去抓。好，那我们也很想用神的方法。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好多人都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来仰望哈。好，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就是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就讲到，你们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实际上他真的是，如果他就是讲到说，如果你专心依赖耶和华，你不是依靠你自己，好，你在凡事上就要都要认定他，他就必引导你的路。好，那他就讲必，那就是一个应许。但是我们常常很觉得说，哎，好像我祷告啦，完了以后呢，有的人很多人只是说我祷告啦，看的事情成就了啊，神听了听了。那但是你祷告了以后，发现什么都没有成就，好像照样我还是面临着我的困难。你那个时候你还有信心吗？你会觉得说，哎，神听了我的祷告吗？你不是说你必指引我的路吗？那可能可是我都听不到啊。好，实际上神非常渴望我们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只是我们呢非常的忙碌，忙碌到一个地方，因为到处外面的声音很大嘛，你就忙忙忙忙忙了以后就说，哎呀，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的祷告都是怎么样的啊？主啊，你跟我解决这个，解决那个，好，把那一长串的都讲完了，说阿门，停都不停留，人就不见了。好，那要如果说哈，你跟人讲话也是一样的，你比方说你去求一个人帮你的忙，好，你把你的事情都告诉他，你会不会等他听你讲完了以后，你说好，你可以帮我吗？他还没有回答，你就转身就走，你会这样吗？肯定不会嘛。我们首先就要约他，要他帮忙哦。完了以后，我们就找一个餐厅，而且是非常安静的地方，我好好的把我的先要说跟就是。礼尚往来的讲很多话，然后再说说我的问题，说哎，你看看你要不要帮我的忙，然后以后就听听对方怎么说嘛，对不对？我们一定会听对方说，不会说把我的事情讲完了我扭头就走。但是我们跟神常常是这样，讲完我们的事情了，哎，就是阿们完了以后就走了。好，那这我因为我们的忙碌，好，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听他，根本没有给他机会，而且我们外面的声音很大。所以神呢，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神，而且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就看着你忙啊忙啊忙啊忙，一点不给他机会嘛。他要跟你讲话，你没给他机会，他也许跟你讲了，你也没听见，因为你太忙了。好，那而神他不会把他提高他的声音，就压过你所有的电视的声音，所有人的声音，好，然后来跟你讲话。当然神有时候会借着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他给个异梦，好，然后你安静的时候，人家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好，这样子。但是这种情况下，但大部分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他就是在他希望用轻声的声音在你里面感动你，跟你讲话，让你真的明白他的声音。好，因为因为我们的神他最大的愿望，他就是希望他自己所造的这宝贝的儿女知道能够拿出时间来等候他。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一个同在当中慢慢的被炼净。好，然后呢，那个心思意念就蛮清洁，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心思意念能够清楚的告诉我们。好，我们越是操练等候神，我们就会越清楚他在我们里面放下的意念。好，那所以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好，那实际上呢，那你就去这个。那你就只能去问旁边的人，问你的属灵的领袖 好，找个先知问一问，因为你自己听不见。但是大部分说，如果你常常的把神放在第一位，常常来等候神，实际上你不需要先知一定来跟你讲什么。好，先知一般都是来鼓励安慰，然后来印证你里面的感动，好不好？所以你是有责任自己去寻求神，而且呢，所以那你就在灵里面常常能够感受神的他的声音，然后你要做出一些回应。好，那你的声音听他的声音就越听越清楚。好，那我们怎么样子？好，那我们就跟您刚才讲了，我们就是要放下我们的忙碌嘛，放下外面的声音，我们要常常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与神面对面，好好讲一讲，谈谈家常，把你的需要，好，你的想法，你甚至很困惑的东西都告诉他，神就一定会做，好，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好，那我们怎么仰望呢？那有三项必要的，就说这个你仰望的那个三项的这个必要的这个必要条件吧，哈。好，那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第二个是神的旨意，第三个是神的道路，记不记得？好，那我们就看看，而且你这三个的话都要亮绿灯，如果有一个红灯的话，你要先等一等，好不好？叫三个红灯全部亮绿了啊，像三个灯全亮绿了，你的车才能开，好不好？好，说第一个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哈。好，那这个，所以你要断定这个神的话在你这件事情上是否出现绿灯，哈。那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动向和就叫必须要好好的去这个去看这个圣经怎么说，要以圣经的话为准。不管你觉得哈能拿出一个属灵的理由来，好，打比方说你已经结婚了，好，那你跟另外一个姊妹，好的，我讲的，如果我是个弟兄哈，跟一个另外一个姊妹一起同工，好，那我就觉得我的姊妹，这个姊妹呢比我的太太呢更加的属灵，而且各方面都很帮助我，好，那我就会拿出一个属灵的一个理由说，哎呀，我要是娶这个姐妹的话，那在我的服侍上面不会更上一层楼吗？好，那我不是更好的能够服侍我的神吗？因为我的太太常常拉我的后腿啊，完了又不让我做，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那个，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属灵？但是他违背了圣经的真理。好，那而且是圣经是不要我们，就因为所有的婚姻是神配的，不要我们去离婚哈。那你所以你的理由听起来属灵，你也不能去做。好，那都要以圣经的话为准，所以我们必须所有的要按照圣经的原意去行。好，不是自己随便今天啊想到哎这个。就是断章取义，找一节圣经来证明我的是对的，我要因为我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好，所以第一个是神的话一定要就说不违背真理，一定要你所做的是跟圣经话是一致的。好，第二个是神的旨意。好，那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智慧的带领，比方你在读经当中就是有一些开启，好，有一句话就跳出来，好像就是专门告诉你的，就是一个开启。好，完了以后呢，他在你里面有一些智慧的话语出来，以及里面的平安，比方甚至是有人借着甚至先知预言，好，或者是一些圣灵的感动，好，各方面的就在属灵方面的一些开启。好，这个是个智慧的带领。好，那这一点点的话你的确也有觉得这个方面非常有感动哈。好，那好，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就是神的道路，也就是说环境的这个印证。好，比方说哈，我去仰望，我假如说我是哦，我打比方说我是一个单身的弟兄， 我为一个另一半去仰望。好，那我仰望呢，我就仰望到一个漂亮的姊妹在我们教会。好，那我就觉得呢，神好，就是也神的话语啊，或者读经里面神也给我话语，然后里面也开启，就是说这个姊妹就是我的另外一半。好，那环境一定要有印证，好不好？那如果我去追这个姊妹的时候，我发现她根本不爱我，好，她有她甚至她跟她喜欢另外一个人。好，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不能跟他讲说对不起，你停一下，我有神的话，我有神的开启，就是你要嫁给我。那对方说，嘿，我根本没有感动嫁给你。那这样子的话，那前面两个都不算数。所以你一定要这个环境的印证，他的确是感动，也有感动，哎，一看了你眼睛就对上了，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他去仰望，说，哎，你也是他生命中的另外一半。好，这个才能够算是过去了。好，也就是 有的时候啊，我记得好像是哪一个有名的一个属灵的先一个长辈啊，前辈，好，我都忘记是谁了。他已经神感动他要到哪个地方去讲道。好，完了以后呢，他也有神的印证，什么东西他都把所有的讲道都讲准备好了。他去到那个地方，对方那个牧师说，我没有感动让你来到我这讲道，他就接受下来了。因为他非常懂得神做事的法则，因为没有另外这个环境的印证的话，他就顺服在环境当中，就说没有关系，我相信，好，即使我觉得我的仰望没有错，好，但是我愿意顺服在这个环境当中。对方的牧师没有邀请我，我不能把我的仰望说对不起，这是神给我的哦，你要不让我讲道的话，你就怎么怎么样，就一个瑕疵的心。好，我们都要在一个谦卑的里面，好，让神继续带领，因为你要相信神的带领，神掌控环境，神还要会训练你恒久忍耐。他不仅仅让他就让你，哎，因为我们的确，我们网上也有一些姐妹跟我说，哎呀，我真的觉得是神，让我也开启我啊，让我去拿讲道。后来我跑到那儿去，也是被撇在一旁。他就发现呢，他后来说，他后来跟我讲说，他说我后来感知到了神为什么这么做。我说为什么？他说神就是让我有一个学习一个谦卑的心，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顺服的下来。我即使觉得我的仰望没有错，但是对方不答应，那我就顺服。因为环境都是神给的，他说为了就是让我得益处，就是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让我知道有一个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的，你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能够接受下来。好，如果神在这里有计划要你到哪里去宣教，他这一次你很可能做没，就是因为什么对方不让你做了。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这个他的计划，他最终是要让你实现，最终会让你有一天也到真的到那儿去讲道。我是林希森啊，我是忘记了，我估计是他。好，那神的旨意哈，若显明在一个我们人的一个人身上，好，也所以他那个他也会由别人来印证，因为我们的主观在里面，我们很可能有错。好，那一定要有别人的印证，才能说，哎，我们这个仰望是对的。好，对方好，那你不要用说神说完了以后呢去挟制对方，这个是错的哈。那神，因为神的他的道路，他牵涉到一些时间的因素。好，那你需要慢慢的与主同行，因为有时候神说 OK， 你到那个地方去讲道，但他不一定给你时间，也许是现在，很可能是将来十年以后，对不对？就像撒母耳这个为这个高摩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有没有马上做王？没有吧？好多，马上就被人，后来又被追杀，又怎么样？根本没有做王，所以这个有时间的关系。好，所以你仰望的很可能是对的，但是不是现在？好，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就是乔纳先知，他当时仰望说，好像是他为另外一个人有一个预言。好， 他当时想说，哎，这个真的是从神来的。好，他就呢到那儿去呢，就马上把这个预言就发给那个人听。那个人怎么？那个人根本就不以为然，摇摇头，把他关在外面去，说，嗯，我不觉得怎么样，把他关在外面。但是很多，他说是好多，好像几年以后还是怎么样，有一个人呢对那个人发预言，而且跟他讲的话是一模一样。他说那个人呢当场听到这个预言以后，泪哭哭，泪流满面，趴在地上，你知道吗？认罪悔改还是怎么样的。他后来想说，诶，我不是几年前为你跟你说了吗？神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的以后，你这个是有时间的因素，不是让你当场就告诉他，而且是你要仰望说，神，我拿到这个预言我怎么做？我是现在告诉他吗？我还是为他祷告，还是等等一等？好，他这些那个乔纳根本没有去问这些细节。所以你要任何的仰望，你要一点点的问，然后呢神会一点点告诉你。好，神不是，神是做事不紧不慢，他一定是个慢性子了。我真的觉得他总是不慌不忙的，我们急得要命哈，但他呢，他没有我们慌慌张张忙忙的哈，但是呢他绝对不会误事。好，所以他的行动，他的时间常常比我们想象的要长一些。所以常常你仰望了什么，你一定要问时间地点，你问问神说，是我是不是要现在要做？我仰望还神给我感动，现在要我要到我们要到这个哪里去传福音？好，要去怎么样去短宣？是今年吗？是现在吗？还是明年？还是后年？好，这些你要慢慢的去问哈。神就是这个，因为神何时他应于你的时候，他内向。美善的果子就会在那个时候出现哈。既然是神的应许，你就要预备自己，哈，预备自己，懂得在这个果子，神的那个能力，那个果子，那个美善的果子出现之前，你要培养一下，要培养一下时间这个过程。就像神给你呼召说你要去这个一个做一个大先知，或者是一个传福音的，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你不一定是现在，你很可能装备都没有够，你对圣经也不了解啊，对神的道也不太了解，你现在绝对做不到的。神会给你很多的功课，让你预备他的应许哈。所以这个应许的话，能不能实现还在乎你的预备。好，你不要马上冲出去哈，在这个好，所以你一定要培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呢，你必须学习耐心等候。好，而且准备承受一些困难的打击。你知道那个大卫被高了以后，他的困难越来越多，对不对？是不是马上就登基做王？哎，一片鲜花烂漫，这上来以后，大家都把他说：“哎呀，王啊，怎么样？”没有吧？好，追杀了那么多年，还有那个约瑟，好，被这个他做的这个做了梦以后，哈，完了以后，后来就怎么样子？后来被这个，又被他的哥哥害呀，卖为奴隶呀。后来就是一个倒霉的事接着另外一个倒霉的事。好，那一直到这么多年，很多年，成年以后，等他这个功课全部学完了以后，他才登上了宰相的位置。到后来，真的是他的哥哥、他的父亲，所有的人都拜倒在他的前面，跟他的讲做的那个梦是一模一样。但是那个是有时间的。不是马上的哈，所以你要有任何的神给你的应许和预言，你知道神要使他成就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预备，甚至你的有一个心要承受一些打击。好，给你他愿神要借着这些环境磨出你那个忍耐的美德，要有一个美德，一个生命出来。好，所以你必须有信心，要培养这个信心的土壤。好，就是忍受一切的在人生当中的一些弯弯曲曲，好，然后这个神迹才能出现。好，所以啊，如果这个他真的是要这个，他要如果有计划要在你身上推广哈，要建造一个什么大的工程哈，你要知道工程要先做之前，你先要干什么？ 把地基推土，把旧的，如果这个土地上面还有旧房子，他要在这个上面建个新房，他先什么这样，把个旧房子那个推土机哗哗全部把你的土全推掉，把旧房子拆掉，好，完了以后再挖这个，把这个甚至把这个旧的根基哦，这个地基都挖掉。他因为应该要造一个高楼大厦，你很可能旧房的时候只是做一个小茅草房，小茅草房的那个根基绝对不能是做高楼大厦的根基，对不对？所以那你就要让他把这个，那你不要在他挖这个根基的时候，把所有东西推掉的时候，你在那哭兮兮的，是不是？好，所以你就要知道，我们现在刚刚知道了啊，那神的。这个我们要仰望的第一点，好，这个神的话，第二点神的旨意，第三点神的道路。好，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重要的因素在哪里？就是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好，你不听神的声音怎么仰望？你难道每件事情你都去问人吗？好，那实际上神是一个忌邪的人，他不希望你每件事都去跟人家说，哎，你告诉我怎么办。好，好多人有时候跟我写 email， 好，不给短信，就说，哎呀，我有这个事，这个事，这个事，你告诉我怎么办？我说这是你的事情，我怎么能告诉你怎么办呢？而且每一个细节我都不太清楚。他们说有的说，哎呀，那就是你告诉我怎么办，我一定听你的。我说那我更不敢说了，我不敢做了，因为这个东西，这个神没有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面，当坐在他的位置上来告诉你怎么做哈。好，我只能告诉一个真理，一个大概，但是你具体要怎么做，一定要知道要听神的声音。那神的声音是像什么呢？好，一个是就是你常常不是我们耳朵听得到的声音哈。好，那他的声音呢是在你里面有些意念，他就是接着就好像感觉到是一个很熟悉很信任的声音。有时候我一般有时候听到的声音好像就是在从里面出来的，好像有时候是像是女性，而且是年纪比较大的。我可能是对年长的女性比较有更多的信任哈，所以有那样的声音。好，完了以后呢，有时候甚至那个人的声音好像我的牧师的声音，或者是呢有点像我自己的声音。好，就是那种女生的哈，女性啊。好，但不是就是说就是常常有时候就是像我们所认识的人，而且非常熟悉信任的人的这个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出现了以后呢，会带给你一个平安。好，那个声音本来说，哦，对啊，我本来是里面很是就是很困惑，也搞不太清楚怎么办哈。突然那个声音，声音也不是唠唠叨叨，就是突然一两个字出来，哎，我就感觉到，哎，里面一个平安进来了，而且它非常的轻微，不是那个打那个大雷的轰哗呀，常常是我们里面，好像很多时候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在对我自己在讲话，有时候像自言自语哈。但是神的话呢，他那个声音呢，不像，又不是很像自言自语。为什么？他因为是从灵里面出来，带着智慧。因为我自己的声音自言自语的时候呢，我会越讲越困惑，越讲越扰得慌，闷得慌，不知道越搞啊，东 A 也好 ，B 也好 ，C 也好，啊，到底是哪一个好呢？我还是那样，因为你是个人嘛的。但是呢，那个声音出来以后，从你里面那个声音出来以后，你马上说，哎呀，对了，就是这个，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你就好像有一个人突然告诉了你一句话。这个声音，而是这个你没绝对是，你就知道这个声音绝对不是从你自己来，因为你太了解你自己了。好，而且这个声音呢，非常的沉稳，不是这个很轰轰荡荡啦，或啰啰嗦嗦的，它就是很轻微、很沉稳，而且很短小。好，就是非常自然。好，就是在你的心思意念中，就是神放在你心思意念中的意念。好不好？好，你要听到这样的声音，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需要一个环境，有一个心态。好，那环境是什么？那当然就是我们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呢， 你不能一边在菜市场一边跟人家吆喝在卖菜，好，在跟人家讲话，大声的跟人家讲话，你这个时候想听到神的声音，好，那不太可能哈。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气氛，有一个环境，好，就是那种气氛，一个平安安静的环境在四周。好，还有一个心态就是这个，我就是心态在你不是很烦的，就是说，我就是要想一个办法，就跟那个人斗到底。好，他今天怎么这样对我？所以你那个里面要有一个，把你里面的烦乱都放下来说，主啊，我不要跟人斗啊，我也不要去真的去想人家的这些，就是别人的那个刚才讲的那个话，在我的脑海里面像放电影一样放过去放过来，而不是这样把它放下来说，神啊，我真的是放下来，神啊，你要来帮助我哈，一个平安里面，神，我要来听你的声音，你就是一个意志的降服，说我把一切都交给你。好，那所以我们这种聆听的这种耳朵要需要常常的操练的，因为我们这不是我们天然人，因为我们大部分时候天然人，好多人告诉我说啊，我就是安静不下来，我里面真的是这个波涛汹涌啊，天天在翻腾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力的创造一个气氛，一个安静，一个渴望聆听神的那个气氛，那个心态。好，因为神他是有一个特点，他不会对一个把耳朵关闭的人说话。好，那如果你没有一个聆听的心态，只是到神的面前来，只是想说，神让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我就是要这样做，你来祝福我。所以我们很多人祷告是什么，我们把计划都安排好，我讲到所有东西都全部要安排好，然后我跟神说，神啊，你要祝福我这个计划，你这个计划，所以基本上是神是老二，我是老大，是不是？我的计划全好了，你来执行我的计划，你来祝福我的计划。所以你的耳朵是关闭的，根本没有跟神有商量的余地，你就是来计划，你就是来祝福我的计划就好了。我们很多人的祷告是这样，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的耳朵实际上你是关闭的，神就懒得跟你说。那既然你自己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那你就去做吧。这就是神就要等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所以等你，我们就是要真的跟神说，神啊，我真的是愿意，我愿意有一个聆听你的声音，我愿意放下我的计划，我不要再有我的计划，你的计划是我的计划。好，所以你要这样子来有一个谦卑下来，好，否则你的耳朵会下沉。好，那你这个时候的话，你完全谦卑下来，神，你的耳朵就打开，而且你随时的愿意改变。好，就像你讲，比方说啊，就像你，我今天要来讲道，然后我这个我也预备的，我要上来了以后呢，如果神说我今天我觉得这样子讲不好，好，改一个题目，改一个，把另外一个地方什么改了。好，那我就随时愿意放下，我说好，那你在我里面感动什么我就讲什么。好，我可以放下我过去的哈，那如果你还没给我的话，我就开始顺着讲下去。但是呢，神一定会，因为你的耳朵是打开的。好，那我在讲的时候呢，我就一边讲一边慢，声音慢一点的目的是让神随时可以介入，随时可以把一个新的见证，新的观点放在我的里面，我完全都把它，我把整个都改掉都没有关系。好，所以这个是安静的气氛和环境。好，那还有一个呢，你的肉体这个要充满一个精力啊。好，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习惯哈，要就是一个安静聆听的习惯。好，那我们就要首先要把肉体啊这个充满的精力要压下来，极力进入安息。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屁股常常长了个钉子，要到处乱蹦哈。但是你要跟神说，跟自己说，我真的我就是要叫安静我外面一切的活动。所以我为什么等候神的时候，你找个地方坐下来，闭上眼睛。为什么闭上眼睛？因为我们眼睛一睁开，我就发现，那个事情我要把它做了啊，那件事情没做完，还有那个电话我要把它打了。好，这个，我们如果不把我们外面的眼睛关掉，耳朵关掉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里面，让神向我们说话。即使神向我们说话了，因为我们外面没有关掉，我们就听不到。好，那我们就是 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一个是安静的气氛，好，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听到声音哈，这个要跟神的属性有关系，好，比方那个神的声音冲，因为他的声音他是一个温柔慈爱的神，好，那所以神很少说愤怒的狠话，充满咒诅谩骂哈，这总是骂你哈，好，那这种的话你要小心，这个到底是不是从神来，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被仇敌这个谎言去控告，你听了那个谎言以后你就觉得以为是神在骂你，好，因为我们里面对神他的属性我们不了解了，因为我们就是哎呀你看他像神，大部分神他是叫做什么这个他是什么就是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蛮有恩典和慈爱，是不是，所以他发怒很少哈，那个很少，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安静的心来听神的声音哈，我们就是要知道他的属性，好，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这个把这个神的90个属性哈，从圣经里面列出来的哈，让大家常常的用去宣告，让读圣经里面你慢慢让你知道有神的属性，好。好，还有一个习惯，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呢，刚才就有个姊妹就讲说她哎这个连这个早就是反正她就是想养成一个习惯，不管做什么，哎呀神让我现在吃饭呢啊，神让我现在到哪里去了，我去剪头发了啊，你觉得那是我是长头发好呢还是短头发好呢，实际上我告诉你，谁也不是太在乎长头发好还是短头发好，今天穿这件衣服好还是去年穿那件衣服好，他都不太在乎，但是呢你跟他讲话呢他很喜欢，他觉得说你常常你很多东西你很在乎我怎么看哈，那也是，所以你就学习，就是遇到任何的大事小事，你先听听神的声音，你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最高的敬拜和尊荣他的方式，好，只要我们知道神不太在乎你今天到底吃什么喝什么完了以后穿什么衣服哈，但是他喜欢你这样来尊荣他，好，那所以呢你遇到什么事情呢，你首先你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拿起电话去问人啊，我跟这个打电话，我把1000个人打电话打完了以后，我再去问神，你怎么想？好，那你把人放在神的前面了哈。好，那你不，所以为什么？实际上你把个次序，我不是说你不可以问别人哈，但你把次序颠倒一下，你先去问神，然后呢，从神那领受他的话语，然后呢，再去。把你的领受去告诉你的属灵的那个长辈，啊，这个我的牧者我都常常是这样做，我自己去领受了，然后我跟他写封信，我就告诉他说，哎，我最近好像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样领受，哒哒哒哒哒，我就跟他讲了，好，我觉得说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好，所以大部分时候他都说，这个我觉得是从神来的，好，我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一个习惯，不要随便什么事情。当然，我急的时候，我就会说：“哎呀，我遇到一件这个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好，我大概可能需要你的帮助。”好，那但是呢，我同时我自己也会去仰望，然后我跟他说：“哎，我仰望的是这个，哎，你觉得对不对？”上我的帮助是这个样子，我希望旁边的人能够帮我印证一下，我里面的感动是不是从神来，还是说从我自己来，好不好？好，所以这就是尊荣。你要如果常常一件事发生了，你就去问别人，实际上你是尊荣人的观点超过神的话。你这种心态的话，会拦阻你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也拦阻你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因为神就说 ：“OK， 你喜欢什么事情你都去问人了，那我就让你去问啦，我就不用说了，因为我跟你说你也不会听，你比较喜欢听人的。”好，那所以呢你一定要学会哈一个习惯。好，那约翰一书2:27就说了，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所以 神的同在在你里面，你有恩膏在你的里面引导你，他可以，他一定会引导你每天的生活，所以你不用常常每件事情都去问别人。好，那这也是仇敌很喜欢说谎言的地方，说哎呀，你的生命好像是不太够了，那个你一点的绝对根本就不够哈，你就是你的生命不够哈，所以呢，你需要常常去问别人。好，这个是仇敌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听见的，你就是不够嘛，你就是不够好嘛，好，你就去找这个，你找你的属灵的长辈好了。好，所以就这样子的话，他就会拦阻你。好，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好，要尊荣这位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的，就是你里面这个恩膏。好，你就会得到一个祝福，你就告就是知道，你就知道这个神要做你大能的膀臂，他想作为你的力量，他是一个唯一能牧养我们的。因为所有的牧者不管他是谁，他不可能天天跟着你，跟着你到家里，跟着你面对你生活中的一切，只有这位神住在你里面的神才会做哈。那神讲话的他有很多的方式，不是用一种方式哈。那刚才我们就讲了几点嘛，一个是用圣经的话语，你在读经的当中，好，突然或者是哪一天你在仰望神的时候，有经文从里面跳出来，好，这个一个圣经的话语，还有一个就是里面的平安智慧和就是里面的那个轻微的声音。好，我今天就大致要讲讲这个方面哈，这个里面的声音哈。还有刚才我们讲了环境，好，他会借着环境周围的人也跟你讲话，好，所以你不要周围的人常常有周围的人跟你发说同样的话，好，就是说指出你某一个方面，好，蛮多人都差不多的，你要知道神借着这些人来告诉你那个地方需要改变。好，那还有异梦异象，神也用异梦异象跟你讲话，好，也要用里面的良知，好，渴望跟你讲话，当然他也会有超自然的介入哈，突然一下砰站在你的面前哈，好，那这个比较少哈，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哈，等哪天啊，这个你在像巴兰一样，反正要做一个很愚蠢的事情哈，好，突然神会借着一个驴子说话了，完了以后一个天使站在跟前了，拿了一把刀哈。类似这种事情啊，我相信是可以发生的，好，只是我现在没碰到哈。好，那我就想最这个神的最这个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智慧的声音里面。好，那很多时候我告诉你，他的智慧的声音呢，是常常是我们的肉体大概不太喜欢的，但他告诉你好，那但是呢，你听了以后呢，觉得有平安，还觉得说对呀，那个说的对呀，而且里面有一种喜乐从里面出来，一种热情从里面出来，虽说你的肉体不太喜欢。好，就打比方，好，那打比方早上起来等候神，带你们等候神，好，4:30哈，对我肉体是真的不喜欢，以前我的睡眠是最重要的，如果谁搅了我的睡眠，我跟他拼命的，你知道，是这样的情况。好，那但是这个事情呢，我还是去做了，因为我觉得神在你里面，我里面有感动，好，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就用闹钟把自己闹醒，而且我每次做了这样的服事以后，我是越服事这方面，我越服事越喜乐，我就知道，而且这个热情就从里面来，我再上来，我就发现现在我常常上来跟你们讲话的时候，我就越讲越兴奋，好，完了以后就是啊，非常的里面就是烧出火来哈，好，所以这就是从神来的。好，当然我们需要有智慧，不要凭一时的冲动，我们有时候也会很兴奋啊，好，完了以后呢也会很热情啊，好，那完了以后我们就去做啊，好，那好，所以呢，你是这样子讲哈，那江妈妈以前也讲过，如果有个渴望哈，你神的声音好要你做一件事情，是你里面肉体很想做的，很感动的，很想冲动去做的，你不要马上动，你要一定要明确的知道这个声音一定从神来，你才去做，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很可能是我们里面我们肉体的渴望。好，江妈妈她举了一个例子，她就说她有一次看到想去租一个公寓，好，她看那个公寓啊，好喜欢好喜欢，就想马上定下来。好，她也觉得一定神会让她定下来。后来回到家以后，她不敢，她当时她没有定下来，她因为她说她从她肉体的渴望中间，她非常喜欢那一个东西。好，他完了又回去就去祷告，他跟他后来，他后来做了一件什么事，他把那个让给了他的，好像他的一个朋友，他说哦，这个蛮好的，这个给你。他因为他不敢要，他说他因为他里面肉体太渴望那个公寓了。好，那当然好，所以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很多时候他说他仰望的，如果他仰望的时候呢，神的那个话跟他肉体的渴望是相反的，他相反做得很快，他知道那个绝对不是从他自己而来，因为他的肉体不喜欢那件事情，但里面的感动确实要这样做。好，他相反去做哈。好，那所以谁让我们做的时候，当神让你做的时候，你感觉到有点难，好，要付出代价，甚至感觉做的时候有点痛痛的。好，这个时候你要快快的顺服，快快的做。当你做了以后的话，你就发现一个很大的平安进来，而且很大的祝福要进来，好不好？所以呢，就是要用听神的声音来致使你的老我哈，跟你渴望一致的，你要慢，不要马上做。好，跟你渴望相反的，你就知道这个是一定从神来。好，那你当你觉得是跟你的渴望是一致的，你就等待你里面智慧的声音，先不要冲动，不要冲动，让你这个冲动的那个感受感觉过去一下啊，至少告诉你要觉得很想搞，很想这样子怎么做，至少等24小时，好不好？这是24小时，让你自己的情绪安静下来，再祷告一下，等候一下，然后让神说，哎，我要如果24小时以后。好，我要如果这个感动哈，就是即使在我平静情绪各方面平稳了以后，我还是这样的感动，里面还有这样的声音，你再去做哈。所以你一定要学习等待。好，那情感，因为我们的人的情感会起起伏伏，我们的经历也会起起伏伏。好，那你等待一下，因为有时候这个起伏的感情，有时候那一阵子哎过去了。那个冲动容易过去，过去了以后才会能够理智起来，好不好？好，所以那从神来的感受呢，感动呢，它不会因为你的情绪的上上下下呢而改变，它而且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就像我在网上带你们的时候，刚开始我上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到了后来以后，我到网上来跟着大家，我就是越做越喜乐，越做越快乐，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就是神让我在这件事情上去跟随他的带领。好，因为他会就是他不，如果是他的带领的话，他就让我们的心不会改变，而且是一个持续的感动。好，所以你知道神在你身上哦有一个旨意和计划，但是你一定要需要学习等候他的时间。啊，就是而且是做，他是一次呢感动一步，而不是一次就把你的这个把你的呼召命令去今天全告诉你，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告诉你说，哎，你要不要明天这个当你的小家长告诉你你去带敬拜的时候，你要不要试一试，就在小家里面带敬拜，你虽说很不喜欢，但是呢神啊还是觉得说，哎，我应该走出这一步，去仰望神的时候，神就说，哎，你就是要训练，好，锻炼，好，因为以后我呼召你是做一个这个带敬拜，一个这个敬拜，呼召你是一个敬拜者，实际上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敬拜者了，所以这个敬拜的话你要去带，好，就你要抓住这种机会，带敬拜的机会，让你越来越成为一个敬拜者。好，那你就开始愿意走出第一步，然后好，神就会感动说，啊，你下次你带这首诗歌，你下次再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发现越做越有感动，越做越喜欢，好不好？好，那 好，那有一节那个箴言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他就讲到哈，听从我，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他这个福实际上就是指的是快乐，是指的是很幸运、很被羡慕的。好，所以你等候好，到时候人家都觉得说，为什么神的祝福都一直在你身上？我羡慕，我就是羡慕你的，羡慕你的一切。好，就是羡慕你的一切，就是人就会常常会问你说，哎，你为什么会这样？还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的快乐，这么的喜乐，好不好？好，他这个好，这节经文他后面也讲的说，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他实际上他指的寻得我的，实际上就是指的是我的智慧。你寻得他的智慧，寻得他的同在，寻得他的平安，你就寻得了生命。好，他也讲了，也蒙耶和华的恩惠。好，那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要学习耐心等待。好，当我们有焦虑的时候，急于想做什么事情，好，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最好，我们刚刚讲的说24小时的原则，一定要过24小时以后再做，好不好？你不要马上说我现在就冲到哪里去，要把我要该说的话就说完，把我的气全发泄在那个人的身上。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最好向后转回家去，24小时以后你再想一想你该不该去骂他，好不好？好，24小时，好，你就发现你要安息24小时，而且去等候神，然后呢，当你的心安静下来，我告诉你，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你都会改变主意，就说对呀，我刚才幸亏没有把那个人骂一顿，否则的话我跟他结仇了，我这一辈子，好，那我就多了一个敌人哈。好，那所以那如果我们不学会等候神，好，那我们就会出乱子，造成很多问题哈。一个是学习等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就是顺服是一个关键。好，就是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人都会想挑选一下嘛，这个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早上四点半起来等候神，哎呦，我还是挑一下嘛。问问，实际上我原来以前这个想到四点半起来等候，要起来的时候，我就当时就想说，哎呀，我是不是跟这个同工哈、网上商量一下，改别的时间？但后来我一想啊，改别的时间怎么改都不行，白天的时间的话我都不太稳定，没有办法像早上清早起来四点半，没有人这个时间没有人能够打搅到我。好，那我就后来想说，哎呀，算了，我不去挑选了，我就顺服哈，就是顺服啊、这个从神来的旨意哈，那就是，所以你就是神从神来的，你一定就要顺服哈。那而且呢，这个还有一个呢，刚才就讲了智慧的声音从里面来，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超自然的开启在里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神常常会借着这种开启就对我们讲话，比方这个叫道，就 Logos 要变成开启，叫做 Rhema。 那 Logos 就是我们听得到，我们要为什么，所以神为什么说你要行道，你一定要听到。好，首先你道没听到，你怎么行出他的道呢？好，所以你要这个 Logos 实际上也很重要，这个道很重要，读经很重要，听信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些神要教导你的真理你都不懂哈。你这些东西积累了一定的时候的话，就会变成神在圣灵在你的里面，就会把它变成开启，所以所开启的这个真理一定要可以就是支持这个圣经已经写下的文字，跟它是不能违背的哈。所以圣经会印证我们听的声音是从神来，好，还是不听着从神来哈。那我有时候做梦，我说梦异梦的时候，我醒来，我常常有时候问神说这什么意思。一般的情况下，我里面都会出现一节经文跳出来。好，那所以啊，那这个所以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常常的要去询问哈。 那当然我们如果说要买车啊，买房子啊，好，要换工作啊，好，那我们说，那我们圣经并没有教导啊，你这个工作是要这个大公司呢，还是去那个小公司？圣经里面没讲，那我怎么办？好，但是你知道神教却给我们智慧，好，全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要有用智慧，好，要用大智，是就说你普通的智慧哈。好，那你有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的声音，比方我们很渴望想要什么，好，那我们会听到很多说，哎，这个房子好啊，那个房子不好啊，或者这个不好，那个好怎么样？但是你最终你要进去，进到你里面，寻求你里面的平安啊，那以及我们做这些事哇，到底有没有智慧呀？智慧和平安是你要寻求的，好不好？你够不够智慧？好，你做这种事情，好，那他很多的他的结果会不会怎么样？好，神都会在里面开启，说你这句话讲出来，好，你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不好的结果，神会告诉你哈。完了以后呢，那神会给你一个平安，说哎，这个事情该不该做哈？好，所以而且呢，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读圣经？好。根据你的就是你每天的进度你就跟上去，好，那圣经的某个话语突然就在你心中变得活起来，而且这个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活起来的，这句圣经就会变成你的特别的开启。很可能别人读这句话哎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读了以后你就说哎呀好像是一个打雷一样，砰，哦，我知道了，神要借着这句话告诉我什么事情哈。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熟悉圣经的话语，好，这样会保护我们不会落到一个欺骗和谎言中。好，刚才也有姐妹正好跟我留言，她说因为这个某某某某人哈，她说有人告诉她告诉她要这个他过去犯了一个罪了，他就是在不信主的时候犯的罪了，人家呢那个做这个什么医治释放啊，就跟他讲说，这个你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医治释放，你要把这个罪要到人前认出来，要给这个医治释放的人说了，然后你这个罪才得到赦免。他就很害怕，他可能那个事情可能是不是太不想公开的嘛？他说我跟神一直去认罪，好，但是我这件事情可能是牵涉到一些以各方面的隐私嘛。他说那我怎么办？他说但是别人告诉我一定要讲，怎么样不讲的话罪就不得赦免。后来他说你说怎么样？我说你要读圣经，好，只要你的罪你要到神的面前认了罪，好，神就赦免。不管你对人的话，除非你对人有亏欠你要去道歉，好，但是你如果你做的那件事情跟对别人没有关系的，根本不关别人的事情，他比方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呀，一些可能淫乱方面，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了，他就没说了。那这些东西你不用去说，你只用跟神说，好，那好，所以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就一下释放下来，说哦，原来我不用把我的隐私全部向世界就公开哈，他要不然说他就自己觉得说脸都不知道往哪放了啊。好，我说你没有关系，只要你在神的面前认罪，神就赦免你一切的罪。好，那因为仇敌会给我们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观念哈，就是告诉你，哎呀，你这个罪，哎，你要不去跟人认了哈，好，那完了以后呢，你又怎么怎么样？而且他讲的非常有逻辑、有道理哈，那个医治释放，你要到这医治释放来呀、啊，然后呢，向我们至少让我们认呢、啊，然后我们再按手在你的手上啊，完了又拿这个剪头发来比较哈，就那个他讲的说是对方说，就像你剪头发哈，你不能自己跟自己剪头发，所以认罪呢，你不能自己跟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一定要借着另外一个人。好，那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哈。我就后来想说这个是什么，哪个扯头发剪那个剪头发，我告诉你，我这个头发我自己会剪了，我真的我的头发是自己剪的哈。好，那 anyway 他如果是这样拿这个来扯的话，好，那所以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有逻辑性哈，好，但是实际上这些不等于从神而来，好，那这些观点好，就是所以啊，我要把门关一下哦。刚才我先生把我的儿子把门推开了。
好，
对不起，因为我还是希望比较安静哈。好，所以你一定所有你里面一个是一个所有的观点哈，所有的观点不管你觉得很有逻辑性很有道理性，你都要到里面寻求你的平安。好，而且有没有这个话这些道理有没有跟神的话对齐？所以我后来就跟那个姐妹讲，我说你要在神的面前认罪，这个就够了，没有必要去找人哈。你 不管旁边的人怎么吓唬你哈，他搞得吓着了哈。所以我们每天需要，所以我们为什么为每天需要分别时间专门来读神的话？好，那个方法并不重要，好，那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就是要读。好，完了以后神就会借着圣经的话语回答你每天所要面对的试炼和试探，好不好？好，那好，还有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借着你里面的平安，我刚才跟你讲的，借着你平安来跟你说话。好，所以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里面有一个极深的平安去印证你自己，不管是智慧的言语出来，哪里听到的声音也好，他会在你的平安印证。比方你读到圣经的话语，那一节跳出来，你就感觉到一个能力出来，好，完了有里面一个平安出来，这个是彼此互相印证的，好不好？好，所以神会借着里面的平安来跟你说话哈。那所以这就是这神也会就是这是一种超，这种也是一种超自然的，他也会借着一些超自然的介入来跟你说话。好，他那个也会伴随着真理，就刚才我跟人讲的说，哎，我做异梦的时候常常醒来可以去问神，神会突然一节经文就会从里面跳出来，而且这节经文就是解释我做的这个梦。好，所以他这个就会给我里面一个很大的平安，会安慰我的魂。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等候神？我说等候神，你就是要熟悉他的感觉，熟悉那个平安的感觉啊。实际上不一定在等候神的时候神一定会跟你说话，但是你就是要感觉他的平安进来。好，他甚至有那种轻微的触摸以及旁边温暖的同在。好，这个就是让你习惯了，等你以后他用这个来印证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他。好，这个就是他，你就是熟悉了嘛。就跟你先生啊，就是你的配偶，嘿，我先生回来，这个车门，我车库哈，我们家车库门打开，这个车库门一打开，我会感觉到这个是我先生回来了还是我儿子回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好，但这个就是可，因为我们熟悉到那种情况在灵里面相通。这个车库的门上你一按那个装置的话，那个车库的门本来它就会打开，声音打开门的声音，我儿子回来和我先生回来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会感觉得到，这就是你跟对方熟悉到一个程度，你灵里面相通。跟神也是这样的，他只要靠近你，就会知道，哎，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件事情。好，他给你的同在哈。好，所以那个约翰福音14:27就说，我留下平安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啊。那这个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所以他就是要用一个平安来跟你说话。好，那仇敌常常也会对我们说话。好，他可以欺骗我们，说得很属灵很好听，但是呢这个平安是他给不了的。好，所以你为什么要用平安用同在去辨认他是不是的。好啊，那就是，而且是因为我们自己如果用我们的理智来解决问题，我们里面也不会有平安，仇敌的谎言给你也不会有平安。所以为什么，因为罗马书里面讲到8:6里面讲这样，体贴肉体就是死。好，这体贴肉体的意思就是什么？体贴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理性。好，这个就是死。 好，实际上就是对罪的妥协而得到的一个结果，好，就是那就是里面的灵死亡，好，但是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好，这个生命就是它指的是一个，他就说乃是生命平安，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里面心灵里面的平安，好，那只从今直到永远，好，所以你要听到声音里面但没有平安的时候，你就不要往前走，或者是有人为你发预言，好，说你哎，把你的工作辞掉，去全时间服侍，你里面没有平安，也没有阿们，你不用做，什么事都不用做，你不要往前走，好不好？你要等一等，好，当你好，即使当你相信这个神在对你讲话，好，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好像觉得是他在跟我讲的话，但是你还是应该等一等。好，直到一个平安充满你的心，所以我常常是听到了，觉得是神，可能是从神来的，我会借着几次的等候神，好，至少两次，好，我就两次，就是比方早上一次啊，晚上一次，然后呢，我再去做下面的，好，因为很可能，如果是从神来的，我就觉得借着再两次的等候神，神会告诉我更多的具体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要怎么做，好，要怎么怎么样，可能讲得更具体，而且里面有平安出来，甚至你要想去做的时候，里面有个兴奋，甚至会有时候会感到说到被圣灵充满那种浇灌，好，到这种时候的话，我就才去踏踏实实的去做，因为神很想引导你，他不是慌慌张张的神说，我现在说了你还没听清楚，你就一定要做，你不做我就揍你啊！神不是这样的啊，他就是一个很有耐心，很有这样子，你即使犯错没有关系，好，我们就是要，我一定要让你明白，学好功课，好，那当你这样的话，当你感受的话，你再去做，好，就是你要等到对的时候来临，好，加上里面平安，好，来真实的印证你听的是从神来的，好不好？好，所以你不要马上，不要快，好，那个我们的神是非常有耐心的，即使做错了，我就那天那个蒙恩传道不是讲到那个四世纪哈，我读四世纪读了这么多遍，好，当然我都没有想到说他给了一个表说，哎，你看这个四师是这个，好，先是认罪，好，完了以后神兴起四师，好，然后兴旺了以后，然后人就开始犯罪，好，这个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循环了多少次？他说有七次，好，他说神多有耐心哈，像中国要人的话，我们的事不过三，我已经饶恕你三次了，你还这么做，我不干了啊。好，所以神，你要知道神对我们去听他的声音也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学会等候，然后再去顺服，一定要学会保持你里面的平安，以保持你里面的能力，好，绝对没有平安的时候你就不要行动，好不好？因为这个平安是一个印证，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警惕，当你要警惕一个错误的平安，好，特别是当我们对一件事情非常有强旺力的渴望哈，啊，那我们就是很想去做，就有一个错误的平安在里面，好，那所以这个错误的平安，我们刚刚讲的是对我们对这个件事情的渴望和兴奋，好，那当然你要冷一下子，好，时间过去了，你这个错误的平安就会消失，好，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给你们一个原则，24小时的原则，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感动是要持续的，因为神给你的感动，他不会说我今天感动你，他明天没了，然后你又感动你其他的，所以你每天的感动都在改变，都不会走一个方向，那这个我就觉得那你的可能思想有点混乱，你听的不一定从神来的，因为神给你的，如果是神给你的，他一定是持续的感动你，而且在这个提醒你，鼓动你，劝说你，而且他希望你在这个小事上忠心，你是忠实的、忠心的、诚实的，他才会把大事给你。就像我们那个，我说那个等候神那个4:30这件事情，哎，神就借着好多人后来开始跟我讲话， 啊，我就说，哎呀，算了算了，我最后我有一个我原来的一个传道人就跟我讲说，你以前不就是半夜爬起来等候神吗？为什么现在四点半就这么难？好，我说那以前不是天天，现在四点半是天天，我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为止。我说可能是到某一天这个见主面的那一天，我才能够接旨啊。那每天早上都这样子啊，太亏了啊。好，那当然就是保持我里面，我们要保持里面要顺服这个感动，好，也要注意我们里面的平安。好不好，我们要及时回应啊，回应神啊，即使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难啊，我不想不干呢，太我要一直这么做，做到主来的时候啊，这太麻烦了哈、啊。好，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神在你里面感动，你就继续去做，好不好？今天时间过了，好，那我们来唱一首歌，我们来敬拜一下，我们就是跟神说，神啊，我真的是愿意听到你的声音，好不好？愿意学习，从现在开始，这个我就是学习听你的声音。这个奥秘水晶河它有个歌词哈，它就讲到说，有一条神秘的水晶河，只有孩子的眼睛可以看见。好，那这个生命的河还会唱歌，好，而且只有那个心腹的心能够听见。好，它就是因为这条水晶河非常的奥秘奇妙，好，只有你渴慕的心才能知晓。好，完了以后，只有这个它里面还有这个生命河还会唱歌，好，只有这个苏醒的灵还会听到，才能听到。所以这个河，生命的河一直向你招手说，来了来了来，你靠近我，这条河要它一直在呼唤你说，亲近我，你来亲近我，你喝了这个启示的活水，你便知道我在想什么。好，那就说，那我就神就会把他里面的心向你打开。好，完了以后，他后面的一些副歌的词就是神在向你说话，说就是我造你怎么怎么样。好，完了心腹的回应是什么什么？这首歌真的很棒，是牧主先锋教会哈做的一首歌哈，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是从圣灵而来的哈一首歌。好，我们来唱这首歌，我们就是跟神说，我们神啊，我们愿意听到你的声音，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来听到你的声音。好，你的智慧的生命的活水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我们3927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从现在开始我们慢慢越来越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而不是我们常常要去听人的声音，好不好？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叫做奥秘水晶河。 一直都渴望跟你讲话，但是你有没有给他时间？有没有给他机会？有没有凡事都是尊荣他，征求他的意见？凡事都渴望被他来带领。神渴望，他渴望你像小孩子一样，看到这生命的火和水。他渴望你的心能够听见他这河水里美妙的歌声。今天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渴望。渴望你来苏醒我的灵，歌声能让我的灵能够苏醒，苏醒，不再忙碌的听外面的声音。我们想亲近你，听到你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圣灵，神让我们向你，我们的灵要向你苏醒，我们愿意完全、完完全全的属于你。今天在神的同在当中，你跟神说一下，愿不愿意你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安静在他的面前，等候他，跟他说说话。每一个重要的决定，你都不是去跟人打电话去求援，而是来到他的面前跟神说话。跟神说，神啊，我真的相信你渴望跟我说话，但我从来不相信，当时我常常小信，我觉得你不会跟我说话。跟神说，神啊，我向你认罪悔改，你赦免我们这小信，我们不信的恶心，觉得你不会跟我们说话，你只跟某些属灵的人说话。圣灵，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神，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来听你的声音。把一个平安，一个智慧放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向神答应，第一个我们真的是答应说，每天我要花时间来读你的话语。第二个我们答应神啊，我每天要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给我开启智慧启示，要开启我的心。第三个，我认识你的道路，我顺服在所有你给我的环境当中。主，谢谢你， 我要在凡事上仰望你。神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我们记住了，我们专心仰望你，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凡事上我都认定你。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主这么爱我们，听我们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我们的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好，记住哦，仰望神的三项：第一个神的话，第二个神的旨意，第三个神的道路，寻求你里面的平安和智慧，好不好？平安、智慧、持续的感动，还有什么？好像讲了好几点哈。好，我们会这些，我们都会上载到内在文字，都会上载到内在生活网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那我们晚上见。祝福各位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爱你们，神更爱你。